各个流派里面呢，历史它也是蛮重要的一环。所以感谢主，今天仍然能够有机会跟大家简单的能够交通一下。我们也是刚刚一同在开始追求，所以呢，对历史派我们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有兴趣，愿意深入的来知道了解这帮弟兄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和领受。那么我想我们第一是刚刚开始，第二呢时间也不许可，所以呢我们今天大概不会涉及到历史派他们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就交通一下历史派，那么他们读起书的原则。我们还是先请大家看一节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这个是我们的主亲自启示使徒约翰。那么这节圣经就好像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论到启示录它的内容来讲，那么它是分三段很清楚的。那么就是你所看见的，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主的自己，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的自己。然后呢，现在的事，这是第二件事。还有呢，就是并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毫无疑问，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它的内容，好像给我们三个时间的坐标。那问题是在于你怎么定这个时间的坐标？那么历史派呢，他们的看法是这样。那么第一段大家不会有难处，一定是我们的自己的启示。那么第二件事就是现在的事呢，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就是确指当时的那段时间。那么这是他定的坐标。那么将来必定有的事，就是在七个教会当时以后到主再来这当中，这段就是将来，那是相对于约翰来说的，相对于约翰当时的时间来说的。所以他的这个坐标是这样定的。一会儿我们的弟兄跟我们交通未来谈，那你看他的坐标定义就不完全一样。那么历史派呢，它起源大概是在主后十一世纪。那个时候呢，是在可以说是在所谓的黑暗时期，或者说蒙昧时期，在这个黑夜有深的时候，十一世纪的中叶啊。那么能够有这样的看法呢，是因为就是有一般在主面前寻求的弟兄们，他们回头去看教会的历史，还有呢世界的历史，他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好多的大事件都和启示录里面那些预言好像明明相对的。而且呢有些事发生的顺序好像也是跟这个启示录的预言很合拍的。那么这个一定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如果他是说历史他是讲历史的话，那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好像把这个书卷打开，一定要给他一段时间打开，他看一段才能够得出结论的。所以这个是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历史派他们慢慢传承上来讲，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到现在来讲，那他们是照着一条线，就是他们认为启示录就着新约来讲，就是新约里的 先知书、预言书。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很大的部分也是先知书，也是预言，讲到预言。那么旧约如果他讲预言之后，那么到主来，那我们不管是主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这段时间之内，那么旧约的预言它是怎么样应验的，那我们陈弟兄多次跟我们提到过，它有短期的应验，也有远程的应验。那么如果在旧约里面神的启示和应验是那样的原则的话，那么在新约里很有可能也是这样子来应验的。那么这是他们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这个根据啊，就是他们是去找旧约这个预言和它的应验，然后呢去找他们的原则，然后呢用在新约里面。好，我们举一个例子。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约珥书时间是不大不详的。那有人认为约珥书可能成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早。那么约珥书里面呢提到蝗虫，那么危害这个神的地，危害以色列地，而且呢说到蝗虫有四种蝗虫，有茧虫，有蝗虫，有茧虫马萨，有这个男子，还有就是这个还有是这个一下子卡住了，这个还有就是这个还有茧虫第一个，这个蝗虫第二个，然后男子最后是马萨。对那么当然了，这个我们相信就是约珥他在他当时的时代，他是预言有这样一个大的蝗灾，那很有可能在当时不久是发生的，而且呢讲到加勒底人，讲到巴比伦帝国，他们要危害神的地。那么我们再随着时间再往后，所以我们记得了，从这个约珥时代以后，那么到了但以理，我们就知道有四个兽，我们知道这就是地中海沿岸的四个大帝国。那么你到了四个兽，到四个大帝国这个先后兴起之后呢，你回头去看约珥，那你发现他实在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曾经是应验过的。所以实在的说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这个预言和他的应验，他的那个原则。所以呢在新约里面，那么有一班弟兄们，他们是一面他们从历史的这个发生的事件里面来找到很多的这个好像跟启示录呼应这个事件，另外呢就是他们认为，那么根据这个启示预言和应验的关系的旧约，在新约里很有可能也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因此呢另外我忘了还有一点也是非常要紧，就是他们的正面的看法，反面的看法也是一样。他说反过来说，他们很难想象一种情形，就是在这个主后，在那个第二阶段，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新的教科是使徒当时代或者使徒之后的一段时代的事，他们很难想象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后来大概有一千多年，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那有那么大，当中有那么一段沉默，有那么一段空白。所以他们反过来说，他说你能够明白这一段事情，完完全全好像完完全全是空白一样。那么这个在这个我们讲到，尤其是很多弟兄们，尤其是这个相信未来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认为但以理讲的七十个七，前面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 gap， 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的断层。那么这班弟兄们就觉得这个很难思议，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是扭曲的。那么这班弟兄呢，因着这个看法，他们必然有一个一定必然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他们把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讲末后的一个七，他们把这个七每一天都看作一年的，因为我想他也没有选择， 你到了十几世纪以后，那么你如果认为这个七是连续的，那么你只能把这个时间这样解释法。那么这个只是我们先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历史派，那么他的这个观点啊。历史派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上在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啊，曾经对，尤其是改教运动，那它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啊。我们说过，历史派的观点大概是从11世纪开始萌芽，然后呢开始传播，那么。他的这个历史派的这个对启示录的这个解释，特别是在改教运动的一般先驱的人和他们的跟随者当中，受到非常极大的热情的欢迎啊。那么像在谷中的弟兄，那么像在这个威克里夫，那么像那个约翰·胡斯，他们都是这个改教运动之前的那般先驱。在他们当中受到非常极大的热情的欢迎，而且传播得非常非常快。那么时代的说来，我们如果知道像历史派他们当中重要的代表人物的话，你看像马丁路德、鲁宾里、加尔文这般这个改教运动的领袖，他们都是相信这个历史派的。因为尤其是就这历史的教会历史和世界历史所发生的，那么他们非常坚定的相信启示录里面讲到的兽啊，这个兽是复数的，所以应该是指兽，还有就是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啊，他们认定，还有那个大淫妇，这个根本就是指当时的天主教，还有呢整个教皇制度啊，所以他们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非常坚定的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从他们开始以后也影响了后来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在教会史上很多实在是很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后来在历史派的发展演变当中也有很大的贡献。在这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提一提，就是历史派他们对启示录的认识和解释，他实在说来他有些什么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尤其是在这个黑暗时期，从天主教那个统治下的那个时期，那历史派是大大的这个激动很多真心在那里爱主，然后呢真正代表耶稣基督见证的神的儿子。而且呢这一点也是可以说是改教运动当中很大的一个推动的力量。不只是这个改教的运动，等到改教运动以后，那么慢慢的这个更正教会也慢慢的这个冷淡，也慢慢的衰落下去之后，仍然能够保守他们不回归到这个天主教和他们的教训去了。所以在当时实在的说来，无论对个人的信仰，对整个教会生活教会他们的这个见证的恢复，都是相当相当要紧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是觉得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有负担，而且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什么，大家读启示录也许有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领受。那么启示录呢，我们不只是当做知识来了解来认识，不错，它是奥秘啊，是要来我们要在神面前寻求，要来明白的。但是启示录更要紧的一点是它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教会的建造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记得那个有弟兄提到，就是启示录他的目的是要带我们，如同约翰一样，把约翰最后带到一个地方，是约翰真心的在那里是等候主再来。那这应该是我们读启示录的那个里面的追求。我记得张弟兄他在 讲这个耶稣基督见证就是讲启示录的时候，他说寻道者的寻道者他是必须要先有寻道者的生活，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读启示录要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变化应该有很要紧的一个影响才对。就是我们实在是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我们能够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借着这个启示录追求了，然后呢我们实在在主面前是一个真正等候主，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服侍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等候主来。那这一点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的传道人他是位老人家，他以前呢这个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为主灵的缘故，他劳改了21年。他告诉我们，他说所有的圣经里面，他读的最好的是启示录。不过很可惜，我们还没有机会他跟我们交通这件事啊。我相信是有原因的。那么他自己的经历和好像当初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一般弟兄们在黑暗中那样的经历，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有他们的这个特别的那个理念的那个寻求。就着历史派来讲，历史派虽然我相信他们能够给我们很多帮助，不过恐怕根本上来讲，我们大概还不是能够说是我们能够同意他们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个人觉得历史派有一点很难能可贵的一点，包括任何一派都有很难能可贵的一点。那么历史派一个近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学者，像这个人他叫做吉尼斯，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拉什曼。他有一个这个说法我是很纳闷。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到是这样，他说如果呢我们就着预言来讲，我们对预言的应验不是太清楚，意思是指这个预言具体的应验在什么事情上我们不是太清楚。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我们大概会隐隐约约的知道我们主要再来，这个日子近了，那么主这个感觉我们有。但是呢照着历史派的说法，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启示录的预言都是这个应验在这个历史事件里。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神启示给我们一个计划，他告诉你一二三次他要做什么，然后呢你去观察呢，你发现具体的他果然是已经做成了哪几件事，这样的话你的盼望就是非常有把握的，非常确实的盼望。我们也许不同意就是说他的那个已经预言已经是明明白白的应验到这件事，也许我们并不同意，但是他们那样的心我是很大的很感谢主。因为实在的说来，他们想寻求神的作为，想寻求神作为的那个轨迹，那样的话呢就是说是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能够有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进来。那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这个流派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的帮助。实在的说来，没有一个会是完全的，但是呢盼望我们只有向着主的心，向着主爱慕的心，那个专心是完全的。那么历史派呢我们只能略略提一提它有哪些特点。那么Scroby 弟兄这本书呢，就是说他看这个启示录的解释的流派呢，他是从两个角度看。一个角度呢就是从解经，就是他对这个解释怎么解释， interpretation 是怎么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是他把启示录里面的这些预言呢是看作完全是这个是指这个是字面解的呢，还是就是灵然解的。那么我们知道历史派，你如果说一些预言启示录的预言，你说要已经应验在整个教会的世界历史里面，那你知道它不可避免的一定是灵然解的，不可能讲的 无论是七运七号七晚了，你不可能实实在在那个事情那样发生，所以那个是不可避免，它一定是那个案件。那么讲到这个应验，就是用于哪一个，这个预言用于哪一个时期，那么我们已经提过了，他们是用的是贯穿整个这个从主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差不多当中这一段时间。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过，我们开头就说过，我们也刚刚开始，我们也盼望深入的了解他们，所以我们先不谈他的内容。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历史派啊，实在是在他们的解释里面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呢也给我们很大的难处。那么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么多历史派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大概有一点是共同，他们就是这个原则是共同，这个假说是共同。但是呢卷一浩繁那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他们等于是个人要走一条路，自己呢然后找到一些事实，然后呢来解释这些事情。所以不可避免的是，这个历史派他就是说对启示录预言当中应验的历史事件，他们的解释实在是非常的纷杂，而且很难大家都彼此都能够同意。那这点呢，就对我们实在的说来，从我们的寻求上就确实会有困难。那么这一件事情到底讲哪一件事情，我们都看一看都会有帮助。不过呢，同时也会给你很 confused。这让我想起我以前记得我有一个经历哈，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参加一个 fellowship， 然后呢，聚会完了之后呢，我不太熟悉那个区域的地方。我就说你们谁带我一下路，好几个弟兄很热心说你跟着我就行。结果呢，我前面有三辆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三辆车往三个地方开。我实在是不晓得跟谁好。那个就是可能我们对历史派，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说那颗大星掉下来，有人说那个是一个好的天使，那么另外有一些人说这个是穆罕默德，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就是说明我们在历史派里面呢，因为实在很难，但是呢，实在的说来，我们的弟兄们都在那里花很多的时间，为了要能够帮助我们。另外呢，就是当然历史派呢，在很多事情上，因为他可能有些时候也没有选择，所以呢，他有些的一些根基性的立论，他们有些认为根本都是不证自明的，可能实在是有商量的余地啊。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录的解释完全是人的解，所以这样情形下呢，以色列人并不是以色列人，圣殿也不是圣殿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这个，都是人的解的。那这就有一个难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么以色列是。这个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是永远的约，关乎以色列的。那么保罗也是特别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以色列全家日子满足，一定要得救。其实以色列得救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一样的要紧，原因是什么？神如果放弃以色列，神也可以放弃我们；神不放弃以色列，也是神不放弃我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真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过呢，这件事情其实你回过头来看，就是那有些情形可能是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的历史到他们那个阶段还不够啊。如果他们再往后看的话，等到以色列他们回归了，他们真是重新复兴了，可能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历史派他们有些时候断案是非常的牵强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到。那么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只是列出来，我们并不打算逐条跟大家交通的。以后我相信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会有机会提到这些事。那么最后一点就是，那我们这个都是不同的追求，应该的说来，在主面前都有他特别的领受，可能呢 都是很有价值，但是很有可能都不完全。但是就像陈弟兄以前也跟我们讲过，就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说，就像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只是摸到那个影儿哈，没有摸到本体的真相一样。那也有可能在这个历史里面，神的有一些作为，好像那还只是这个一些影儿。那么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事情的确是短期的应变，那么还有远期的应变。那这些所以只要有一个彼此包容的人，然后呢彼此谦卑的心，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实在的说来怎么样都能够得到帮助。尤其是我们都是同登天路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是彼此扶持，我们一起往前去。那盼望我们也是彼此扶持，我们各有各的负担，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我们同得帮助。好，我想就交给马师兄。
弟兄刚读过，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们弟兄刚提过，其实这一节圣经节非常的重要。那我有不同的弟兄们，他们有对这一节圣经节不同的看法。那我今天要就是我负责这部分，就是讲到未来派的这一班弟兄们。那其实未来派就是跟其他历史派还有什么灵恩，就是属灵派，他就是解释这一节圣经节跟其他解释不太一样。那我今天是希望能就是借着三方面来跟弟兄姊妹交通。那第一就是我们弟兄跟我们说未来派呢有三点。第一就是我第一个就是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这个他们解释的内容。第二就是这个解释的根据。然后第三就是这个解释的简单性。那第一就是这个解释的内容。那其实未来派他们到底说些什么呢？他们主要第一是说到说，在启示录里所启示的是，大部分来说是讲到将要发生的事，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第二呢，他们说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里所提到的七个教会，其实呢，不只是提到七个教会，他也是提到在教会历史里有七个阶段，然后每一个教会就代表在教会历史的某一个阶段。那我们详细的就不去讲了，但是你如果按照他的这个顺序的话，就是从这个以弗所教会开始，一直讲到这个老底家，你就会看到说，就是从主升天之后一直到现在，那就是讲到教会的历史，讲到七个不同的时段。那我们知道，就我们在讲更详细的话，其实有四个教会其实今天还存在的，所以这些教会主要就是代表某些就是历史的某个阶段。那未来派他们也说，就是你从启示录第四章以后看，这都是说这四章以后就是说到在主来之前很短的时间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比如说历史派说在 这个启示录是解释说过所有所有大部分的例子都已经发生了，就是我们弟兄没有讲，但是比如说他说这个启示录18章是指这个教皇制度啊等等的，所以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但是未来派他们所相信的就是在主第二次回来之前会发生，就是在他回来之前的很短暂的时间也会发生许多事情，所以解释就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弟兄刚提到说历史派呢，他们觉得许多事情都圣经启示录所提到的一些事物不代表那个事，就比如说以色列就不是代表以色列，圣殿不是，其实不是说到圣殿，其实都是灵恩节。但是未来派呢，他们的解释就不同了。比如说启示录如果提到以色列的话，那就是指以色列；提到两个见证人，那就是真的有两个见证人。提到比如时间，他讲的1260天就是指1260天，所以他是讲的都不是灵恩节，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还有呢，这个时间的顺序也是按照这个启示里面所提的，是比如说一件事情先发生，然后第二件事情再发生，它是按照它的顺序写的。但是历史派却不是这样说，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时间性的，没有什么管，就是说事情不一定是按照顺序发生的。还有就是未来派也相信说，不管是这个印或者是号或者是碗，其实它不是在这个约翰那，就是约翰活的那段时间发生的。这些呢，都是在我们主，就是以色列回国之后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时间也不太一样。然后呢，他们也像说，这个启示录呢是指末世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神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神怎么样应付在末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们也相信说启示录呢其实是彰显就是人就是堕落败坏的最高点。那其实我们在历史里看到说就伊甸园啊，还有这个就是挪亚方舟当主用洪水遮盖地啊，还有巴别塔，还有以色列人被掳，还有在主后70年以耶路撒冷被烧毁，这都代表人类的失败。但是呢，他们相信说启示录就是说到人最后看到人失败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景象，就是说在这地方我们看到说人最后是怎么样就是说到人的堕落。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主要就是未来派他们这个解经的这些内容，就是说他们到底说什么。那他们解经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们解释这个是你能说它是一个很正派，就是其实他解释你不会觉得他是讲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离谱，就是非常的你很能够明白，你很能够接受他，因为他解释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是他的根据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就是在启示录1章19节说到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你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我们弟兄刚刚提过了，就是所看见的，那当然就是约翰所看见的，看见在1章里解释他看到我们的主这就是他所看见的。那他要将这个启示给弟兄们，就是写给弟兄们。那不同在哪里呢？不同是就是和现在的事 他这边所讲的现在的事呢，就是讲启示录第二章还有第三章，就提到就是当时的教会。然后呢，未来的事呢，就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呢，就是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其实有一般未来派的人，他们其实觉得当约翰写到你要看见，你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将还有将来的事，他们说你所看见的呢，其实是指约翰福音说的，然后现在的事呢，是指约翰的书信来说的，然后呢，将来的事呢，其实是指这个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但是呢，却有人就因着他们这样的解释了呢。就说到说，其实启示录是所有的都是讲到未来的，但是呢，大部分的未来派人，他们其实不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觉得现在的现所看见的当然是指的我们主，现在的事就是指这个教会七个教会第二章第三章，然后未来的事就是从第四章以后，你就看到是讲到说在约翰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你就看到说，第一章就是讲到对主的意象，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教会，然后第四章到第十二章、二十二章就是讲到在教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跟历史派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历史派是说整个启示录都是说到教会历史。但是呢，未来派却不是这么说，主要教会历史是在第二章、第三章就把它浓缩起来，就说到这。那在教会历史之后呢，会发生一些事情，就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那我们为什么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未来派他们讲的蛮有道理的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话，他说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你看到这边第四章第一节他所提到就是以后必成的事，跟我们刚读的第一章第十九节说将来必成的事其实是其实一样的两个句子，所以你就看到说，未来派所说的这个第二章第三节说到是现在的事，那四章以后就说到未来的事。那的确，这个听开了，就有人对他说，我必将要发生的事给你看。所以就好像第四章第一节，好像就开始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这就是说到未来，那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就是历史派是说教会就是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你都可以在整篇的启示录里看到，但是未来派说其实你在第二个第三节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教会历史很完整的在那边解说了。所以好像那他们就说这个历史派就好像把这个就像望远镜啊，或者像照相机啊，就是看过去的历史是看很远的，但是却是有点模糊，就是教会的历史就是蛮模糊的，因为你明然解很多东西，就像我们弟兄刚说，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清楚，但是未来派却对教会历史就是有非常清楚的看见，然后就是很详细的解说，就是在第二章、第三章、第三章里面所说的。那如果说你是历史派或者是这个属灵派的话，你唯一的解释对启示录解释就是你完全忽略这个它所有的时间性，所以你如果是历史派的话，那时间在启示录里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就是配你说你的看法，或者是呢那个时间就不能是很 这时间就不能，你就不能以字面的方法来看这个时间了。就像我们弟兄刚说，一天就等于是一年，你才能够解释，就是按照你所觉得你应该解释的方法去解释。那我们刚刚弟兄也提到说，这个未来派跟历史派，他们对这个在战役里提到七十的七解释也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读那一段圣经节，就是在战役里书第七章。战役里书第七章，我们从不是第七章，对不起。九章，对不起。但以书第九章，我们从25节开始读起。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领，从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之中必如洪水中冲没，并有征战，一直到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心，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这边就有提到七十个七。那历史派呢？他们觉得说，这个七十个七应该是一直连续下去的，所以呢，你提到这个七十个七的时候，你就讲到490年，所以呢，就是没有什么分别，69个七还有一七是他。那未来派呢，他们相信就是有区别，就是说，这个69个七就是说到从这边所提到的时间，一直到我们的主就是钉十字架，这就是69个七。那其实呢，从69个七到第70个七中间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讲了教会历史这段时间。所以呢，从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这个但你接受这个启示，就是从这个就是有。从耶路撒冷城，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的主是69个七，然后呢，那因为以色列拒绝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时代就开始了，就是你就看到教会时代就开始，那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所说到的教会历史。然后呢，最后一个七是在这个之后所发生的，所以呢，历史派呢，他们觉得这个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还有这1260天，跟这个70个七毫无关系。但是未来派呢，却说，就是说，其实呢，但以理就是9章27节里讲的这个。一七就是这个七年呢，就是讲到启示录后面，就是讲到启示录讲到最后七年，所以你看到说他说在这个一七之半，就是说到3年半嘛，所以这个3年半呢，其实跟这个42个月是紧紧相连的，还有跟这个1260天也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他们相信说这个最后一个七是在最后发生的，所以69个七跟最后一个期中间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所以他们相信在启示录第6章到第19章里，就是说到这个70个期怎么样，第70个期怎么样应验的。 就是跟第九章二十七节是完全连在一起的。然后当然这个在第六十九期跟第七十个期中间，这就是说到这个教会这个恩典的时代。然后有位弟兄就是叫 Dean Alford， 那他说他已经做了研究，然后在就是试着去读教会历史，到底有没有一段时间是说就是有1260天这件事情，或者是提到这个42个月这件事情啊、然后所以我们在1260天是在启示录12章第6节里提到的，那42个月是在启示录13章5节提到的。那试着去找到底在历史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圣经里提到的，就有没有在历史里有这个1260天所发生的事，或者在42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他做了研究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以就是说他就试着来解说说其实历史派在这方面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1260天还有42个月。所以我们知道按照这个解释，按照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70个期，就是在你所提到70期，你看到说他们是紧紧相连的。还有按照就是我们刚所读到这个启示录1章19节，然后他是怎么跟这个4章1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其实这个解释是非常的就是在这个作者的感觉里觉得未来派他们这样子解释是非常正统的，就是非常的有道理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作者，其实作者本身他也自己是未来派。那他最后他说为什么要未来派说的有道理呢？他说其实是他们的这个解释是非常简单的。他说其实当圣灵就是给我们启示录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惑，其实他要我们就是能够明白神到底在末世要做些什么事，所以没有道理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那如果说你是按照这个历史派的这种这个解释去解释启示录的话，你就要非常非常的了解历史，所以你就是需要读很多历史书，你才能完全的把那些事件跟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配在一起。那我们弟兄他给大家的承认这一章也是我们必须要请我们弟兄把这些列出来，我们才能够明白说这可能是指这个或这个是指这个。所以呢他说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圣灵不是就让我们非常的困惑吗？然后所以呢他就说其实圣灵就那为了要我们明白教会历史，如果说是历史派用整个启示录去明白了，我们就非常的非常的困惑。但是呢圣灵却就在短短的2章经节里面，就是启示录2章第3节就把教会的历史整个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说在教会历史有某些事情发生，就是比如说这个崔亚特拉教会就是指这个天主教，天主教，所以你就看到说它里面讲到事件，就是解说这个天主教内在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就是圣灵很清楚的就把这个7个教会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看到你整个教会历史就非常简单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就让我们很容易去明白到底在教会历史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明白说在最后的就是最后有得胜的教会，非常谢谢，还有老底家，所以在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教会就是会常就是忽冷忽热嘛，就是也不热也不冷，所以就知道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现在的时代就是这样子，今天的教会就是在这种情况当中忽冷忽热，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能明白教会历史但是我们的弟兄说虽然说这个 这个未来派说，这个看法非常的简单，然后也是说到未来。但是我们的弟兄也跟我们说，我们也必须与这个历史派他们所看见的平衡，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忽略历史派所给我们的帮助。那历史派所给我们的帮助就是说，他就说到，就是历史它本身有一个过程，那有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并不一定只是发生一次，它也许发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我们的弟兄就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七章第四节，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节，他说这边，头一个像狮子，就讲了四只兽，头一个像狮子。第五节说又有一个兽像熊，然后第六节就说有一只兽如豹，然后第七节就说到第四个兽就是很可怕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弟兄说，虽然是这样，所以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从历史也看到说，的确有这个巴比伦王，还有波斯，就是这四个前面三只兽，就是指三个帝国嘛，巴比伦、波斯还有希腊大帝国。那巴比伦就是那个狮子，这个波斯就是那个熊，那个希腊就是那个豹。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说，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就知道是就是说到那只兽嘛。那这只兽呢，就是应验就是七章第七节所讲的那只兽，可怕的兽。但是呢，如果看那只兽的话，你就看第十三章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说，虽然这有一个新的兽，就是第四只兽是一个新的兽，但是呢，它却还是带着那个前面三只兽的一些记号、一些印记，因为它有熊的脚、狮子的口，还有这个它有它形状像豹一样，所以你就看到说，好像历史重演了。所以我们弟兄告诉我们说，虽然说，在过去历史已经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历史会重演的，所以历史本身有个过程，或者是说在神的安排当中，有许多这些应验不一定只是在，就不一定是发生一次，或者是说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你会看见说它很像以前所发生的，但是也许比以前更就是更发挥其他方面的。所以呢，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所以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在这本书里这么说，但是呢，似乎好像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事情有近期的一面，也有远期的一面。那我们也，我们弟兄也跟我们提过，就是在圣经里的预言，许多事情的确就是这样，有近期的一面，远期的一面。所以虽然说也许在教会历史有一些事情，就是让我们想起在启示录所提到的，比如说像有人说这个比如说那个假先知假也许在历史上有像他就是像启示录里所讲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派所讲说，在主回来之前的确会真的会有这个假先知，所以但是也许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像假先知这样的人，就像敌基督也是，虽然说在幕后有这个敌基督，但是我们知道有前面有很多有许多的君王，就像敌基督一样，巴比伦王啊，或者是或亚历山大啊等等，甚至就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过去这个世纪，我们看到什么 沙伦啊，还有希特勒啊，等等，这都他们也许就是像就是小的敌基督一样，所以就是说历史会重演。所以他跟我们说，虽然他不赞完全，我们不能完全赞成这个历史派他们的解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说历史有个过程，就是或者是说就是圣经的预言有一个过程，就是有些事情也许先发生了，可是在后来也会再发生。所以虽然未来派是讲到说这些事情所发生的就是从第四章至二十二章，就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在主回来之前不久是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从历史上我们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功课，就是让我们看到未来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些影子。那主要这个未来派就是我刚所讲的。那我今天就交到这里，其实没有很多，但是虽然但是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说我们能够用这个角度去看看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清楚。那我们结束一点祷告。所以我们很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看这些许多弟兄们他们读你的话，他们所有的看见，所以我们的所以我们祷告说，但你借着这些许多不同的解释方法，说但你能教导我们怎么来读启示录，说我们即将要开始这一期说来看启示录，说但愿你借着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说但愿我们不只是看到某一些事件，一些的预言实现在我们面前，说但是我们真的能抓住说这背后说你要得着的一些事，说但愿你真的是得着我们每一位，说借着我们读启示录，说你能将你的旨意显明在我们当中，是吧？谢谢你，听我祷告，奉主的名。
我伊布特的做八个，就勉强可以。事实上还有一位弟兄，他会开车开的，那他说他也可以开 bus， 都可以。我们说我们那个从一辆车，从一部小 bus， 那他一个人开就完全解决了。结果没有想到，小 bus 租不到，迷你的也租不到，最后才租了三部这个旅行车。已经是很不错了，坐三部，所以那三部旅行车的话，等于说要三个驾驶，对不对？那三个人要会开这个手排档的，没几个，一个巴西的那个弟兄，因为他们在巴西就是开手排档，所以他可以开，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刚刚那位年轻的哨兵弟兄，其实他里边他也有，他现在开的就是手排档，所以他也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第三部车，那第三部车谁来开呢？那结果一开始是有一位弟兄，他以前是开过手排档，都几十年没有开过，那没有办法，他说就他也上场，他就开了。结果从旅馆开出来没有开15分钟，车子就冒烟了，哇，那个冒烟冒得很可怕，那个烟，那个车子还是新车，只有开了15迈而已，结果他开出去没有15分钟，车子。整个就冒烟，那个焦味很可怕，哇！我正好坐在那部车上，结果他们两部车在前面等，我们在后面等，知道这个下来了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意大利警察也来了，就来这个意大利警察，就是说我也第一次见知道啊，他们穿着这个脚上穿这个马靴啊，很神奇的样子，这个感觉上就好像，应该怎么样讲？就是说，好像很风趣啊。那因为我们要打电话请这个租车公司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懂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虽然是车子冒烟，也许可能是他车子本身有问题，这个新车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找这个租车公司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打电话给租车公司，意大利人办事不像我们在这美国的这个办事，我们在那边等了大概将近2个小时，
那个那个拖车才来，啊，那在那个不过好处是那个警察他一直在里面等，跟我们一起等，啊，等他等到那个拖车来了他才走，那因为这个中间时间很长，我们就想办法去打电话去做这个，那有些这个，有些姊妹就是跟这个警察说，哎，我们跟你一起来照相，哇，那个警察非常高兴，啊，就穿这个制服。就我说不出来那个味道，反正他们很高兴，就是一排在那里照相，哎呦，结果啊，这个拖车公司来了，把这个车子拖走了，结果这个，因为弟兄，因为他这个车子一冒烟，他这个信心就完全这个，再也没有信心这个开车了，所以我们只好请另外一个以诺弟兄，大概如果你们也知道吧，那是吧。请以诺弟兄开，就不过以诺弟兄开的很好，他说，他就跟这个拖车到这个租车公司去，再去拿一辆车，啊，那因为这个也要时间，他说不要耽误前面两部车，所以前面两部车继续行程，啊，那他这一部车自己去租车公司再去换一部车来，所以最后变成以诺弟兄他开第三部车，不过也很感谢主，啊，他也是十多年没有开了，哎，结果他开起来还蛮顺手。所以我们后来就三部车，就是说很多地方，就是说在这次旅程里面我的确感觉到看见主的恩典，啊，哎，而且平常我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大家是见一个面啊，都是问好啊，都是这个，哎，好像因为生活没有生活在一起，好像这个很容易大家这个好像这个都是彬彬有礼啊，可是这一次旅程就不一样，十六个人是天天生活在一起，因为三部车的话，我们十六个人，所以要五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啊，三部车，所以有时候蛮挤的，啊，那这个，而且三部车子要又害怕说这个，你也说两部车就很难跟了，三部车更不要说，所以说中间就有很多小问题在里面，可是我们很感谢主，就是说借着这一次旅程，我们。真的是彼此更完全的认识的更深，而且呢，在主面前我们都学习功课，这个我觉得是最宝贵的，啊，因为当我们这个天气那么炎热，当这个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这个难免我们这个肉体就出来了，啊，这是难免的事情，当然你情绪上就会受到影响。可是呢，我们也学习说怎么样彼此包容，啊，彼此这个我们也看见主的恩典，也靠主的恩典。我们的确很惭愧的是，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依靠自己的这个智慧，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结果我们常常忘记应该怎么去祷告，我们应该先向主祷告。所以我们变成这个依靠自己的时间多，而且依靠主的时间少，这就学到很深的功课。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在一起，十六个人。每一天息息相关，这个每一件事情彼此都是这么亲近啊，我们就甚至可以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彼此包容啊，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啊，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的确是学到了功课啊，很抱歉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我不晓得艾秋姊妹跟米娜姊妹他们还愿不愿意来做一点补充。
既然这样的话，对不起弟兄姐妹哈，因为上个礼拜三，应该算是我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说，我没有交代清楚，所以弟兄姐妹在门口等了一段时间，我的确，我回来以后，我知道以后，我心里很难过，可是错已经犯了，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弟兄姐妹心里面原谅。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